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恩典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已经是本年的六个月，过了六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啊，已经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那我们人人在这个地方在这里聚会，不过我相信我们很快下个月大概我们可以搬到新的地方去哪里来敬拜哈。我们昨天星期六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的在那里做清洁的工作。我相信神的恩典是丰富的，我们可以在未来日子里面可以有一个更大更宽阔的地方在那里来敬拜，同时也可以有更多的事工在那里来进行。我们为着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神。六个月的过去哈，我不晓得大家对今年这个的主题“活得更精彩”有什么的看法？可能当你起初听见这个的题目的时候，可能你带着一种的期望哈希望能够听到一些激励人心的话哈帮助我们可以怎么样能够活得更成功哈，活得更好。可能过去几个月可能你没有太多听到我讲到一些关于成功的人，也没有讲到一些让你感觉到很兴奋的一些的事情。可能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不晓得你的心目中活得精彩想象到的是什么一个的图画。可能很自然我们所想象到的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生哈，无论你去到什么地方，可能你都是成为当时的人的重心人物哈，大家都会很拥戴你哈。那可能你在你的想象的当中活得精彩，就是你可以拥有你所盼望所拥有的东西哈，住在你所dream home 哈，你的最希望有的房子哈，开着最想要开的车哈，在人群的当中都被人来爱戴，可能这个都是我们常常很自然想到精彩的人生都是一种很外在的一种的风光的一个的情况。那可能的确这个是我们追求的，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都拥有哪些的东西哈。那不过呢，在我们人生现实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还没达到成功的那一步的时候，我们人生还有可能遇见许多的挫折，许多的失败。那么在哪些挫折失败的当中，究竟我们还能不能够说我们活得精彩呢？所以在过去的六个月的里面，我好像没有讲太多关于好像成功的那一面，好像讲了很多都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需要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个人他的人生的经历。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一个很传奇的一个的人，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可能比很多现在我们看的电影啊都要传奇哈，都是怎么说呢？都是非常的让人羡慕的一个的人生，他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他就是以色列的英雄大卫，以色列的第二个王哈，应该说是第一个真真正正神所爱的一个皇帝。大卫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的人生。也可以说我们看见他在生命的里面是充满了传奇，也充满了精彩的人生啊。所以我盼望透过大卫这个的人他所经历的，我们来思想一下究竟怎么样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精彩的人生的生命啊。那所以今天呢，我特别选了他所写的一首的诗啊，一首的诗歌哈，跟大家来思想究竟他怎么样来看待他在软弱的时候如何过他的生命。所以今天大家来思想的圣经是在诗篇的25篇 Psalm 25, 诗篇的25篇。好，我们会把整章的诗篇22节我们一起来把它读完。诗篇是在圣经的中间的部分哈，当你把圣经合起来 翻到中间打开应该就是诗篇啊，所以你就找到25篇啊，中间的部分诗篇25篇是大卫所写的一首的诗。那么这首诗呢，我觉得能够帮助我们看看究竟人生在不一定在高峰的时候是精彩，在低谷的时候也可以活得精彩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25篇，我们一同来思想究竟大卫啊是怎么样看待他的生命。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诗篇25篇，从第一节我们读到22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后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有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恒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行，我的过犯。耶和华，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的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图。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察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诚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们一切的愁苦。22节的圣经，这是这篇诗篇呢，被称为是一篇的哀歌。哀歌的意思就是说是一种困苦哀痛时候向神呼求的一首的诗歌。那么这首诗歌呢，是一个很美的诗歌，是典型的犹太人写诗的一种的习惯。那我们读到这里是22节的圣经，哈，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一篇是字母诗。什么叫做字母诗呢？就是说，英文有他们的字母，26个字母 A B C D 哈，就是字母哈。那么犹太人呢的希伯来文呢，就是有22个字母哈。那这个是22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都是。就是一个字母的开头啊。那么本来呢，在希伯来文里是个很美的一个的安排，非常美的一篇的形容啊，一篇的诗。当然呢，当它翻译之后，那么我们从中文里面没办法能够欣赏到它这样一种的美的诗的安排啊。但是呢，这篇诗我们从读它的架构里面，还是能够看出它的安排是非常的美妙的。是典型的犹太人所写诗的习惯，是平衡的诗句。那么就好像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符号哈，一个 V 字的打过来哈，前面跟后面是对称的， 哈，一直这样走过去哈，所以前面三节跟后面呢是对称的一个的形容，所以前面所讲的后面做一个回应，那么一直这样过去哈。所以这篇诗从这个架构来讲呢，是一个很美很丰富的一篇的诗，但是呢在这里我就不想来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思想这篇诗，从这个架构来思想这篇诗，我希望能够从它的内容跟大家来思想，究竟大卫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透过他所写的这一篇的诗里面所形容的来体会我们现今的生活的里面，透过他我们能够学习什么的东西。好，那这篇诗呢，我们来看，刚才说了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是一篇哀歌，哀歌的意思是在他困苦的时候所发出的一种的祷告，一种的呼求。那么究竟在什么困苦呢？其实在这篇诗里面不同的结束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他面对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看在第二节他说哈，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他是在面对一个仇敌来攻击他，来危害到他的，可能他的生命，可能他面对一些的困难这个的地方啊。我们知道大卫的人生里面他是从一个很年轻一个小伙子啊，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从来没有被家人被父亲来看重，但是因为神要使用他，一下子他就从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人成为一个出名的一个的人，一个英雄，一下子成为所有以色列人所爱戴的一个人。但是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生命的当中就面对许多的仇敌了，最大的仇敌就是那一个本来是要使用他的那个以色列的皇扫罗，就是因为他比扫罗更风光，更让人能够来爱戴的时候，这个扫罗就成为当时大卫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危险伤害他生命的一个仇敌啊。所以大卫一生里面面对许多许多的仇敌，但是当然了，我们等下我们再回来看哈，究竟他所指的仇敌是指谁。在这里更第四、第五节里面的形容让我们想到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以你的真理来引导我。”那讲什么呢？为什么他说求神来指示他的路，帮助他引导他呢？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被引导的？啊，今天我们去外去旅行的时候啊，我们要就是带着地图，要就是带着新用的 GPS 的那些导航系统啊，因为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有指引啊，我们需要地图来带领我们去，因为哪些地方我们不懂。可能说在我们人生里面，可能在当时保罗面对人生很多的怎么说呢，confusion 很多的迷惑，不晓得他人生的道路怎么样走的时候，他就向神说：“求你引导我。”哈，所以他当时可能是在一个低落、迷茫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然后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记述在说什么？他是因为过犯，因为罪孽很重。所以我相信在当时保罗是因为罪的缘故让他失去了这个的方向，在迷茫的当中是因为罪让他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所以他在向神呼求。然后他这里在十五节他说啊，求你用你的眼求你将我的脚从蟒网里面拉出来。在形容表达什么？为什么要从网里面拉出来？是因为他的脚被这个网所困住了。形容什么？形容他掉在一个陷阱里面，掉在一个被捆绑的一个处境的里面，自己爬不起来了，所以他需要求神把他从哪里救出来，把他拉开，离开那个网罗。然后他又在十六节说：“哎呀，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的。” 然后十七节说，求你救我脱离祸患。十八节说，我的困苦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所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刚才我说了，这个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的形容，前面所讲的跟后面所讲的刚好是个回应，要一直这样下来，中间就是他的重点的所在。所以今天我们就看看大卫在他的人生的里面所面对的，究竟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里面所遇见的如何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同样的透过一些就算在低落的时候，我们人人可以活得精彩。好，我们再回来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这里说什么？说神啊，求你救我哈，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仇敌，生命当中保罗有一个仇敌。刚才我们说了，不是保罗，哎呀，我经常讲保罗，大卫哈。我讲了好多次保罗，我知道大卫的生命的里面有一个的仇敌，我们刚才说了是扫罗，是他年轻的时候说立刻遇见一个很大的仇敌。但是除了扫罗之外，究竟大卫生命当中最大的仇敌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大卫生命当中最大的仇敌是什么？不是扫罗，扫罗是他生命危险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要害他生命的一个的人，但是在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仇敌并不是扫罗。你知道是谁？这个仇敌是与你我一样的，都是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是大卫生命当中最大的仇敌，因为要把他毁灭的不是扫罗，要把他毁灭的是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知道大卫如果被真的是上去之后，他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大卫成为将来耶稣基督的先祖，王位是从大卫而出的。所以大卫的生命的当中最大的仇敌并不是扫罗，扫罗只是魔鬼所使用的一个人物，一个人，一个工具而已。因为魔鬼要把大卫来毁灭，让他不在世界上，让他远离了神的计划。弟兄姐妹，这个正是我们读这篇诗篇里面要思想的一个的重点。我们的仇敌是谁？常常有时候我们把是周围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成为我们的仇敌。你看我多少仇敌，有些人很好啊，从来没有树立任何的仇敌啊，好像我从小一样，我都不愿意跟人对立的，我不愿意有任何的仇人啊，所以我对每个人都要读得很好哈，希望大家成为朋友，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我不树立仇敌，但是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仇敌？后来我在想，就是最大的仇敌并不是我所面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最大的仇敌是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最盼望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远离了神，远离了神他就得到他所要得到的目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遇见那些事情，可能有一些是真的有人不喜欢我们，加给我们的伤害，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魔鬼撒旦透过是周围那些发生的事情让人离开了神。所以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一个清楚的仇敌，没有一个人是加害于你，但是魔鬼撒旦可能用一些你的遭遇，一些你遇见的困难，让你感受到为什么我信了神还遇见那么多的困难，为什么我信了神还遇见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这些事情成为魔鬼撒旦所使用的工具，他有个目的是要让人透过遇见这些的苦难，这些不如意的事，不要再信神，不要再依靠神，不要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一位神是爱我们的一位神。如果他爱你，他为什么给你这个痛苦呢？我记得以前有一本书，我不晓得在这里提过没有哈，有一本书70年代 很出名的一本的书哈，啊，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哈，一个的犹太人的老师所写的哈，拉比就是他们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的领袖哈。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为什么好人会遇见那些不好的事情。Harold Kushner 这一位的犹太人的拉比写了这一本的书。为什么他写这一本的书呢？因为在他的生命的当中遇见一件很不如意的事。他所爱的一个孩子很年轻，患了一种不能治的病死去了。他心里面就很难过。他想，我这个孩子有什么错？又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孩子夺去呢？所以他写这本书，当坏的事情发生在好人身上的时候，他就归纳了三个的结论。第一个结论，很多犹太人都接受的，根本没有神，根本没有神。很多在苦难当中的人第一个反应说根本没有神。你知道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面对德国他们给他的那种伤害，很多很虔诚的犹太人在面对德国给他们的伤害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呼求神，呼求神，呼求神，但是仍然得不到拯救。所以很多犹太人在那个经历之后，为了一个结论，根本没有神，根本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就不会让这个苦难临到我身上，临到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的身上。所以根本没有神。第二个结论，他说有神，因为他是个拉比，他不能说没有神。如果他说没有神的话，他这个拉比这个身份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哈。这个是犹太人一个宗教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身份哈，一个拉比。他说不，他说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因为这个神不是全能的，因为这个神不是全能，他是有心无力，他看见我们受苦，但是他没有能力救我们，他又受了某种的限制，因为他已经把自由给人，所以他没有能力，是不是个全能的神？第三个结论，他说神是全能的神，但是他不是全爱，这个神很不好，就是要让我们受苦，要整我们，所以呢我们受那么多的苦。苦难会让人想到这三方面，根本没有神，这个神根本不可能有做什么，因为他无能为力，这个神可能也没办法做，因为他根本不爱我们。仇敌是什么？仇敌就是那些让我们产生怀疑，让我们不要相信有这样一位全能全爱的神。在我们生命就算遇见最大的困难，甚至面对危险的时候，仍然可以有依靠的。大卫这里说，神啊，我的心仰望你，我依靠你，我等候你，不要叫我在仇敌的面前羞愧。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大卫内心里面产生有很清楚的一种的信心，仰望、倚靠、等候，都是在表达着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投靠的对象。他把生命投靠给神，他把生命交付给神。就算有仇敌，这个魔鬼撒旦要来害他，要来给苦难给他，但是他相信他不会羞愧的。什么叫做羞愧？就是不会失望的。罗马书保罗讲苦难的时候也同样讲几句的话，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说什么呢？读给大家听哈，就是在患难的当中也有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不至于羞耻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盼望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我们对神这个的盼望，这个依靠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这个就是大卫在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所有的哪一种的心态。他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他在什么？他在仇敌攻击，他在迷茫的当中，他在脚已经在网罗的里面，他在孤独困苦的当中，他在祸患的里面。这些都是以形容他当时那个情况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无助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在这里说一句的话，说这样说的话，说我的心单单的仰望，仰望的是什么？专注在神的身上。我知道我不会 disappointed 的，我不会失望的。圣经里面常常用一些的形容那些信靠神的人，他就好像但以理啊，跟他的朋友一样，他们相信神。再加一句，就算神没有按照我以为的这样来拯救我，又如何呢？我还是仍然相信。这个就是大卫当时哪一种的态度，哪一种的心情。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的里面，可能也曾经面对一些很低潮很低落，也让你怀疑过究竟神爱不爱你。如果神爱你，为什么把这样的苦难这样的困难加在你的身上？为什么他不会把这个平坦的道路放在你前面走过去就好了？为什么要让那么多的拦阻在你的面前？可能我们不明白，可能大卫在呼求这个时候，他开始的时候也不明白，但是我们读下去，我们知道最后他是了解神的心意是如何。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留意某一些的字的形容。我特别留意几个的字的形容。第三节，凡等候你的不羞愧。他说我要等候耶和华的引领，我要等候神自己的带领。等候等候等候，整篇诗篇里面他没有立刻得到神的拯救，但是他的信心告诉他神会拯救他的，所以他说我等候我等候我等候。你知道等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等候却是一件很重要要学的人生的功课。你知道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会等候的时代，现在这个时代是立刻的时代，哈 ，immediate 的一个时代。我吃面要立刻吃，哈，所以有那个叫什么，哈，芝士面，哈，我香港叫公仔面，哈，立刻要吃的，哈。我们这个时代太多东西的科学的东西都让我们不再需要等候了。以前的时代，我们哇，如果一个朋友哈，一个亲人去了别的地方，哎呀，我们盼望收到他们的消息的时候，我们要写一个信，哎呀，寄出去，要等啊等啊，等着他们那个信的回来，哇，等得很急哈。我们要寄个东西，我们要等很久哈。我们常常以前的人都需要等待，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都不会等待的啊。立刻打一个电话，发一个电邮，啊，现在立刻上网，哈，哎呀，真的，如果我们去什么地方拍了一个好的照片，哈，以前还要回来拿去哪里 develop， 然后才能够寄给朋友，现在呢不需要了，哈，用个 iPhone 一拍一个照片，哈，立刻就按几个就先上去那个 Facebook， 哇，五分钟之内所有你的朋友都看见你那个精彩的一个照片在他们面前。立刻可以看到了。现在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都是立刻立刻立刻立刻，我们已经失去等待的哪一种的生命力了。等待有什么好呢？可能等待没有什么好，但是等待可能能够 build up， 能够建造我们生命的品格 the character。 我们的生命现在越来越 失去忍耐力了。特别你看到那个小孩，我就知道啊，小孩你就知道很没有忍耐力的，五分钟没有事情做，他们说 boring。十分钟再没有什么 action 的话，他就说我死了，怎么闷啊？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立刻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去忍耐，没有能力去等待。等待有什么好 ？Build up 什么 character？ 等待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学会更冷静、更坚硬的去面对困难。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遇见困难，我们希望立刻解决，五分钟之内要解决，十分钟之内已经太长了，立刻要达到答案。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小小的问题我们都好像应付不了。你会看见年轻的一代，你就知道所忍受的压力越来越低，能忍受的压力的能力越来越低。为什么？因为都等不了，他从来没有试过等，开口就有了，从来没有等。但是等待却是很好的，等待会给我们有经历，有惊喜那个的体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现在可能很少了，以前哈，如果有人告诉你，哎呀，我要送你一个礼物，他不告诉你是什么礼物，他说我要送你一个礼物，然后我会把那个礼物寄给你啊。他告诉你之后，你就一直在那里，哎呀，不晓得这个礼物什么时候来，哎呀，不晓得这个礼物是什么东西，哎呀，当你每天回到家看一看的时候，哇，都希望等着那个礼物出现，哇，那个礼物出现的时候打开，哇，原来是我喜欢的东西，那个惊喜是多厉害多好的一个感觉。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已经失去这个惊喜的一个的 experience 了。为什么？因为你说我要送你一个礼物，你会告诉他什么礼物，他说好啊，我告诉你什么礼物，立刻上网，那个礼物都看见了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打一打，他寄给你什么时候到，能够准确到 last minute 都可以，下午12点前到，那就12点前就一定收到。那好像这些都很方便很好的一些 的东西，但是我就发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常常失去那份等待而带来的惊喜，等待所带来的喜乐，因为都不需要等。I know 所有的东西。为什么神有时候要我们等待？为什么神不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为什么神不把所有的道路安排得好好，让我们平坦道路过去？我相信神要透过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不能够处理的事情，不能够 handle 的一些的困难，让我们在当中经历他的大能，他的真实，认真的认识他，在这过程里面也 develop 建造我们的品格，去忍耐，去忍耐。以前我也是一个不懂得忍耐的人，我最怕排队了。我想我常常讲到跟大家就说了，我最怕排队了。哎呀，以前一看见啊，跟师母去买东西，哎呀，去到看见那个队很长的话，那我说不要买了，走了，不要买了，排队浪费时间，不要排了，走了。以前我是最讨厌排队的，一看见那个队比较长，我就什么都不想就走了。现在可能年纪越大了一点，对这个事情有了不同的感觉，不同的体会。现在我开始不怕排队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师母说，哎呀，那个队那么长，我说长什么，没所谓。为什么我喜欢排队了？现在喜欢等，因为发觉原来我在那里站在那里等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原来我在那里等的时候我可以有很多安静可以思想的时候。我们人生有时候就是因为太冲了，没有机会安静下来，去有个机会去回思反思很多的东西，都是 immediate， 都是立刻的，所以我们要立刻做很多的决定。现在我每一次要排队的话，我没所谓， 排队，我站在哪里，我很 enjoy 哪一个排队的时间，在那里忍耐着这个很长的人群，但是我在那里不是浪费时间，我是享受着我跟神那个关系，我想就是我心里面有一片时刻安静，可以想很多平常不想的东西。你知道这个就是神有时候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人生有时候我们走得太快了，有时候冲得太厉害了，没有机会安静下来，有一段时间来思想神，来等候神，来在神里面前享受跟他一起的关系。大卫这里说什么？我面对仇敌，我面对迷惑，我面对网罗，我面对困苦，但是我还是在等候神。透过这个等候，他看见另外一个的图画，神的真实，神是如何的意味着神。就是因为他面对仇敌，让他有机会反思，他想到什么，他想到为什么他面对这个困难。第七节他说，神啊，求你不要纪念我的罪嫌，我的过犯。第八节说，神啊，你为指示罪人走的道路。十一节说，求你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他在这个的好像神不动任何的手的时候，他那里反思，想到，哎呀，原来我人生里面有许多的过犯，我的罪行，我所做的事情。大卫的人生的里面都是敬畏神的一个人生，他人生里面从年轻出来的时候都是依靠神，人家看的是外在的哪一个的，哇，那个哥利亚那么巨大，大家都不敢去向那个巨人应战。大卫愿意去，因为他所看见不是那个巨人，而是看见那个比巨人更巨大的那位的神成为他的帮助，他就去了。所以大卫的人生里面充满的就是依赖神。但是不代表大卫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罪行，大家知道了，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他抢了人家的老婆，用阴谋把这个丈夫杀死了。如果我们读大卫这个犯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出现，发生什么事？大卫当时做了皇之后，他不再去打仗了，他停留在一个安逸的环境的时候，他睡觉睡到太阳都下山了才起来。圣经形容他起来之后没事干，他在那里逛来逛去，逛来逛去，就看见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洗澡。哇，他看见的时候眼睛就盯着那里看，哇，好漂亮好漂亮，越看越漂亮的时候就把人家的老婆抢了。当你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想到什么。大卫作为一个皇，一个敬畏神的人，他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带给他的那个什么的引诱，是眼目的情欲。这个眼目的情欲不是，你知道他在哪里看见那个漂亮的夫人在冲凉的时候，不是在那么近的地方嘛？他在自己的家的楼台上，人家那么远，他能够看得清楚吗？一定看得不清楚的嘛。他一定是定睛的在那里看，看得很仔细才能看得那么清楚。然后他不停留在看，他还想下一步，再想下一步，再想下一步。我们看那故事中发现，大卫的犯罪不是一下子的错误，大卫的犯罪是一步一步一步跑进去那个网罗里面去，跑进那个陷阱里面去。他不是因为一时的冲动，当然呢，看见那么漂亮的女人在哪里，当然是冲动有的，但是他是想，然后一步一步安排，最后把人家的老公都杀死了。 大卫在面对这些罪孽的时候，他回想，他知道他得罪神，他得罪神。有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神让我们遇见不如意的事情、困难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思想的是，究竟我有没有得罪神。如果你没有得罪神，感谢主，非常好，没事。神是透过这个事情来考验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得更好。但是如果在这个困难的事情让我们思想，哦，原来是因为我得罪神犯罪的缘故的话，我要好像大卫一样懂得回来求神的赦免。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讲了三个人犯罪的最普遍的现象，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呢，今生的骄傲。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人的犯罪常常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但是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太快了，东西都很快、很立刻，很多时候我们掉进这个陷阱里面，我们都不晓得。历史的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人，这个皇，刚才我说了大卫，还有一个是谁？所罗门。所罗门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以色列的皇，大卫的孩子。你知道所罗门犯了什么错吗？在他的人生里面犯了什么错吗？你说我知道他娶了太多的老婆，那些老婆带他拜偶像，最后他就国都没有了，一分为二。是从表面上我们看见大所罗门是因为娶了太多外邦的女子为妻，所以把外邦的拜偶像的习惯带进了以色列国家。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所罗门要娶那么多外邦的女子为妻吗？因为一个的理由，因为他要兼顾，他要肯定自己的国家技术的强盛，所以他跟那些外邦的人建立这个邦交，娶了他们的公主啊什么的，让国家在太平的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件的事情把这个他的心态表露出来了。记不记得有一次所罗门邀请一个外邦的女皇进来，示巴女王来参观他的国家，哪里告诉我们什么？所罗门把所有国家所有的财富一一的排列在这个女王的面前，显示他哪一种的丰富，连士兵所用的武器都是用金所做的，展示这个多丰富富有的一种的形态出来。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所罗门的骄傲。所罗门之失败不是因为娶了很多很多外邦的女子，这个是一个让他跌进这个失败的里面那个行动，但是背后是他里面的哪种的骄傲。他要维持国家永远那么富有那么太平，所以他才建立那么多外邦的建立那个邦交。所罗门跟大卫一样，因为私欲犯罪跌倒，得罪了神。弟兄姐妹，神有时候在困难的时候给我们机会做什么？反省。神不做任何的事情，只是静默在那里等待我们去思考，等待我们去悔改。神忍耐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回转。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卫在这里重复又重复说，我要倚靠神，我要等候神给我 的指示。这个是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要学习的一种的功课。大卫在困苦的时候想到他自己的错误犯罪之后，在这里我们看他是怎么样向神祷告的，这个也是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哈。我们来看第六节，大卫是怎么样向神祷告的呢？第六节他说，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常有的。说什么？神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你的慈爱，因为这是从亘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神是不变的，过去神有怜悯，过去神有慈爱，现在神仍然是有怜悯有慈爱。以后第七节，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的，是正直的。第十节，凡遵守他的约的和发怒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第九，他说按公平引领谦卑的人。这里说什么？大卫的祷告如何祷告？在他的软弱看见自己的失败的时候，他怎么样祷告？他的祷告都是以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来向神祷告。他不是说神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的挺好的，我为你去打了那么多的仗，我为你建立这么大的国家，我有遵守你的命令，我要奉献，我要行这个好事。大卫不是这样祷告，他是以神自的属性本性来向神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个才是他蒙赦免的一个的理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祷告？你是以什么来呼求神？多少时候是以我以为我需要的东西，讲出我的理由，为什么我需要求这个工作？因为我要养家，我要孩子，我要什么，所以我需要这个工作。我告诉神我需要，然后告诉他我为什么需要。但是我们不是从神的属性来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自私的，以我们自中心来向神祷告。大卫不是，大卫当面对他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他想到我怎么样才能够蒙神的赦免呢？他想到原来神啊，你是那个怜悯人的神，在你的怜悯的里面我有盼望，在你的恩典里面我有出路，在你的慈爱里面，你的公义里面，我不会永远被忘记的，你一定是纪念我的，因为你就是这样一位的神。你知道祷告最蒙垂听的，是因为我们了解认识神的属性，用神的属性向神祷告，这样的祷告必蒙垂听的。大卫是一个懂认识神的人，所以他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了，他不单单想到自己的软弱，他也想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因此他转向神去依靠他。也就是因为神是公义的，是正直的，他逃避不了他自己的过犯，必须要面对。但是大卫说，你是拯救我的，你是有慈爱的，所以我愿意的在你面前求你赦免。然后十二节、十四节，他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为什么大卫能懂得这样祷告，能够以神的属性向神祷告？因为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一位的人。敬畏是什么？敬畏是以神作为他生命的一个的重点。敬畏是他害怕神，他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敬畏是顺服神自己的哪一种要求。这里有一个字，不同的翻译有不同的圣经有不同的翻译。十四节，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什么时候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亲密是指什么？有一些英文的圣经翻译成 friendship 友谊啊，我们中文很特别，亲密。神会与哪些敬畏他的人亲密？亲密是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知道、明白、了解。神是与敬畏他的人有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以至到让人能够明白神、认识神，神也认识这一位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赤裸敞开，因为没有的隐藏的，神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告诉我们，他因为认识我，亲与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会以他的约是他的应许来指引我们当行的路。这个时候是大卫人生的经历，他失败过，但是当神透过先知来告诉他的时候，他不是否认，哎呀，我没有这样做，我有很多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老公本来去打仗，本来就死了嘛，所以我爱这个，我做好人，所以顺便把他娶过来，让他不要流离嘛，对不对？他没有找借口，他承认是他的错，接受神的责备。神有没有惩罚他？有啊。但是神有没有赦免他？有啊。所罗门是谁所生的？就是大卫抢了这个女人，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别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别示巴的孩子，神惩罚了，活不了，因为是在奸淫，在那个淫乱里面所生的。但是神因为大卫的认罪，神赦免了他。第二个孩子，神祝福这个孩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这神是悦纳大卫的认罪悔改。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盼望神的指引、神的引导呢？真正的灿烂的人生不是在那个成功的一刻的里面，真正的灿烂精彩的人生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我们成为怎么样一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成功的一个结果。大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之所以成为神所纪念所爱的一个的人，是因为他知道软弱的时候，他寻求神智的引导，不偏行己路，错到底，他懂得等待神自己的教导，然后回转归向神的道路上，所以他成为神的朋友，不是成为神的仆人，不是成为神的奴隶，乃是神的朋友，乃是神愿意把皇位继续祝福他与他的后裔，神与他立约。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会一定会做错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从生下来就走在一个从来没有困难、没有失败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的。我们都有失败，都有软弱，都有错误，但在这个错误的里面，懂得神要我们安静去等候，懂得悔改，懂得寻求神智的意思，因为他要把我们从孤独的当中、困苦的当中、网罗的当中拯救出来，他仍然要祝福带领他所爱的儿女。我们会有仇敌，这个魔鬼撒旦随时要攻击我们，但是哪一个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会保护，他会带领我们，专心仰望等候，我们必定走在正路上，这是我们的盼望，不会失望的一个的信心。让我们低头密切的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有谁是完全的人？ 我们都要软弱，我们都要失败，我们都有在人生的里面跌倒过的时刻。但是主，你并没有忘记我们，你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错误你离弃我们，你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回转。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一个低落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懂得去仰望，去反思，究竟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在这样的光景呢，还是这个光景是要训练我们，让我们产生忍耐的能力，产生信心，产生生命的改变，让我们在好像无助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仍然等候主你自己的指引，因为唯有主你的指引才是真正的拯救，才是真正的出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偏行己路，让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